这郭槐听杨忠讲述玉琛宫里边的怪异故事，越听越紧张。人们往往听鬼故事有这么一个心态，越听越害怕，越害怕越想听。他一听杨忠讲到他自个儿睡得半夜，那窗户纸上能映出一个女人的投影，在那儿哭哭啼啼，他心里边听着也觉得够害怕的。他接着还问杨忠：“杨忠啊，那完了呢？”杨忠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我敢出去吗？我就在屋里边听着，他在那儿哭啊。”“那是谁哭啊？”杨忠说：“谁哭啊？我听那声有点像扣珠
啊。”那寇珠的灵魂还在这玉成宫里边转悠呢。
那可不呗，就是那寇珠，但是我没敢出去。我估计我要出去碰上那鬼魂，对我这运气有害。
是啊是啊，
那
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别的事儿多了。我跟您说呀，郭总管瞅见没有，外边那个池子，那叫原池，池子那边看那处房子没有，硬木雕刻的花翎门，那房子非常讲究，那个房子就是李晨飞的琴房，那里边有一架古琴，李晨飞这古琴弹得非常好。
是啊，郭槐说他还会弹琴呢。
杨忠说：“您哪知道啊，他不但会弹琴呐，还会作画呢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啊。生前我一直跟随着他呀，他自个儿画的那画我都不敢往外摆，我生怕摆出来呀那画上再出了邪。可是那个琴在这放着，我不能动它。您可要知道啊，有时候深更半夜的，忽然间这琴就响了。”
郭槐说：“那是谁弹的？”
杨忠说：“谁弹的我哪知道啊，我跟您说，头一次我睡到半夜一睁眼，我就听见那屋那琴房里边有琴声啊，嘣啊嘣嘣，有旋律。我奇怪啊，反正是我在这里边日子长了也练出来了，我也有点胆儿，我心想我过去瞧瞧，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弹琴。我就起来了，起来之后又打我这住室里边出来，绕过了那个原池，走到琴房的门外，我隔着窗户往里边那么一瞧，有一个女的在那儿弹呢。
郭槐说：“那是谁呀？”
杨忠说：“我一看那背影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李晨飞李娘娘。”
郭槐说：“我的妈呀，那他怎么的活？”“
不是他活了，总管，那是他的魂呐，他正在那儿弹呐。”我在外边我瞅着。
郭槐说：“你没进去瞧，
大胆子吗？我在外边站着敢看一眼，这胆儿就不小了。”我想他最后弹完了能怎么着呢？我等了一会儿，他一曲弹完了，我还记得他那天弹的那个曲子是《汉宫怨》。他这个曲子一终了，我心想我也走吧，转身就往回走。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的一回头，我一瞧那娘娘出来了。
我会说：“我的妈呀，他出来
哪儿啊？”他就在那门口那站着，这口呢他瞅着我，我回头一眼就看见他，我们俩来了个面对面。他没话，我也没敢说话，完了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我心里想啊，我想李娘娘啊，李娘娘，我也是伺候了您了，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，没有惹您事的地方，所以您是半夜的在这儿闲呢，哎，这也是情有可原。 可能您觉得美，不定哪个地方您觉得很冤枉，但是您找寻不着我呀，跟我没有关系呀。
嗯，郭槐说道是道是，那他跟谁有关系呢？
杨忠说，总管呐，这话我不该这么说，我要说出来呀，怕你心里边啊犯疑惑。
你说我不犯疑惑，他说过跟什么？
说过，怎么没说过？第二回我听那屋那个琴响了，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之后我先看看是不是这李娘娘的鬼魂又来弹琴了，我在窗户外边往里边一瞧，这回更吓人。
郭槐说：“这回怎么吓人了？”
杨忠说：“这回我一瞧啊，那屋里没人，那琴自个儿就响。我瞅那个琴弦呢，它自动弹，啊嘣啊嘣啊嘣。你说这吓人？”
郭槐说：“是，这个够吓人的。”
以后呢？最后我一看没人，那琴自个儿就响。我转身往回走，我转身往回走，刚走到那圆池的边上。忽然间我看李娘娘就站在我的面前。
郭槐说：“那你还敢走吗？”
杨说：“我不敢走了，娘娘挡住我的路，我也站在那儿了。”我就跟李娘娘说：“我说娘娘千岁，您老人已经是去世的人了，您就不用老在这儿吓唬我了，我伺候了您辈子。奴才，我从心里往外讲，我呀对您是非常尊敬的，可是您死了之后，别人不敢在这看着玉成宫，我有胆子敢在这看着这个玉成宫。春姐娘娘，您就不应该吓唬我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这李娘娘就问句话，
郭槐说：“问你什么？”
李娘娘就说了：“刘妃。”我说：“刘妃，我说已经成了太后了，人家在他的那宫院里呢。”接着他就又问了一句话：“郭槐呢？”郭槐一听，这心里边一揪揪啊，还问我了，问你了。他问郭槐呢，我说：“郭槐，郭槐人家也在那伺候刘娘娘呢，您在这儿问郭槐干嘛呀？您要找他，您上刘娘娘那儿找他去。”
郭槐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
啊，你怎么上我那儿支啊？”那当时我着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我只好就这么说呀。可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，一眨眼儿，他没了，在我面前消失了，所以我就又走回来了。
哦。郭槐说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
那还有什么事儿？还有的事儿多了，有的我也想不起来了。我跟您说吧，郭总管，我跟您讲述这么多事情，目的就说明一个事儿，就是说我在这里看着这玉成宫不容易。我就想啊，能不能让别人上这儿来看几年啊？我看了20多年了，我曾经跟我们这顶头的上司说过，我们顶头上司说那个玉成宫啊，没人敢去看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能看得了。找这个这个不来，找那个那个不来。你想，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，我到这份上了，我还看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我将来老了之后，我得回我老家呀，回我老家起码说我买2间房置几亩地，我乐守晚年呢。嘿，咱们都是一样的人，不求别的，求个幸福晚年安乐呀。这我晚年要死，我也不能死在这儿啊，是不是郭总管？我一瞧呢，近些年来呢，咱院里边也进来不少年轻的小太监，这些小太监不知道宫里的往事，他们也到这玉宸宫里边闹邪，所以这时候我就求您呐， 您就说句话，找那个20多岁的小太监血气方刚，找他那么3个4个的，让他们一块儿到这宫里边盯班，把我踢出去，我还别的宫里去。把我踢出去之后呢，我就回老家了，回原籍了。只要您帮着我办这么一件事儿，这今天晚上就算没有白陪着您喝酒，怎么样？管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郭槐一听，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事儿好办。杨忠啊，你呢，真是也不容易，在这玉成宫里边一看就是20多年，别人不知还不啊，看别的行啊，看凶宅。那不但说得有胆量，还得有好体格啊！你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好，等着我官复原主之后，我一定办法找几个年轻的来把你踢出去。说不定这年轻的要是一来呀、这宫院里边的这些鬼魂呢，还就消失了。年轻人的火力壮，人有十年旺，神鬼不敢傍嘛，对不对？杨忠说：“就是啊，所以我就求您这件事儿。”哎呦，你看官跟您说话了，这个蜡烛还剩这么一点。刚才咱们说天黑了，他把蜡烛早点了，他点的这个蜡烛是半截的，这个半截烛呢着来着去，着的剩的不多了。您稍等，我去给您再换一副蜡烛来。这杨忠撤他自己的住室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新换了一颗蜡。点着来到了这个屋里，把这蜡烛往桌子那儿一放。总管，今天我把我要说的跟您都说出来了，倾诉完了之后啊，这也痛快，来，我跟您多喝几个，来，这个两个人拱拱拱拱拱，这酒要喝。郭槐说：“杨忠啊，放心，只要是我官复原职，暂时把你剃出来，同时我还要把你到我的手下，我让你给我当个副手，让你再往上升级。”杨忠一听，郭总管，我可求不得这个，我就求回家。您要让我上您的跟前去，那是我们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哎，别说那话，别说那话。两个人正在这说着呢，刚换了这个蜡烛，着着着着，突然啪的一下子，这蜡烛爆了一下，把这郭槐吓得一哆嗦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杨忠说：“您别害怕，您别害怕。一般来讲，只要这蜡烛一爆，他就给了。”郭槐说：“谁快来了？”杨忠说：“这蜡烛一爆啊，估计那鬼魂就快来了。”郭槐说：“一般是哪个鬼魂快来了？”杨忠说：“这玩意儿没准儿，他们也不事先给我招呼，有的时候是李晨飞来，有的时候是寇珠来。”郭槐说：“他有一块来的时候没有？”杨忠说：“一块来的时候少，还没有，都是单个啊。”郭槐说：“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咱俩就倒班了。”杨忠说：“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呀？”郭槐说：“害怕倒没有，就是心里边有点揪揪，有点难受。哎，鼻梁沟一阵阵的发凉。”我说：“咱这酒不喝了，行吗？我跟着你，哎，你拉着我的手，就上咱睡觉。”杨忠说：“咱睡觉，他干他也来呀。”郭槐说：“咱要是睡了觉，他要咱哎往脑袋上一蒙，咱就喝出去了。爱怎么着怎么着了。”杨忠说：“好吧，总管，那我就陪着您去睡觉。”哎呦，这菜咱还没吃完呢。郭槐说：“没了，咱也不吃了，快点上你那屋咱睡觉去。”杨忠说：“好。”杨忠说着话，把蜡烛拿过来，刚一拿过蜡来，他想头挡着点风往前走，这个蜡啪的一下爆，又抱了一下，这郭槐又一哆嗦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回抱完了，这个蜡火突然变蓝了，蓝火，这蓝火一亮，这郭槐更害怕了。我说啊，
这火他怎么了？
杨忠说：“总管呐，您是没看过，我惊得多了。他拦了，一拦，他们就来。
啊、哦，郭会长，咱快走啊！”
杨忠说：“咱这走啊，这走。”
刚要站起身来往外走，就听对过那琴房里那琴响了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。
哎呦，郭槐说这琴响了。杨忠说：“我跟您说的不是谎话吧？您听听，响了吧？好好听听他这曲子。”郭槐说：“现在我没心会听的。”我就想跟你上屋睡觉去。哎，好吧，那我跟您一块上屋。两个人现在又打屋子里边往房门这儿走，还没走到房门这儿，就听见对过那琴声突然没动静了。琴声这一听，郭槐就愣了，问杨忠：“他这琴停了是什么意思？”杨忠：“这琴啊，我估计他可能要出来。”郭槐说：“他出来上哪儿啊？”杨忠说：“他上哪儿呢？谁拿得准呢？这个没准儿。”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院里边有脚步声音。这脚步声音嚓嚓嚓嚓嚓，问他们这个房门切近走来了。咱快走啊，他好像往这儿来了。杨忠说：“恐怕咱要是快走也走不出去这屋了。我听他已经到了。”
啊，郭槐说：“他到了吗？”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这房一人自开，咵的一下子分开了。这房门一开，郭槐跟杨忠两个人注目观瞧，一看房门外站着一个人。郭槐一看可吓坏了，站的正是李晨飞。郭槐一看这李晨飞，他头上是个发饰，那发型就跟他生前穿发型一样，身上穿的是一身工衣，白色的，上边绣着蓝色的团花，这一白在夜色的衬托之下显得更的显眼。就看飞在这房门这一站，唰了，这是郭槐吧？郭槐一听，当时就觉得自个儿整个的头皮麻了，嗖的一下子。郭槐此时他下意识的哭腾就跪在地下了。李娘娘，正是奴才郭槐，不知娘娘今日到此，奴才有罪。就听李晨飞冲着郭槐就讲：“郭槐呀、啊，我在等你等了20年了，你今没来呀？”郭槐一听：“娘娘千岁，奴才不知道娘娘在此，今天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郭槐：“今天你来的很好啊。”我早就知道你来了，因为刘飞已经死了，你也没有什么依靠了，你该来了。槐，你自己办的什么事情你还不到吗？
是娘娘，我办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。娘娘您今天到此不知有什么事儿啊？
郭槐，我跟你说，当年我死之后，早已到冥府之中阎王的面前把刘飞告下，但是刘飞命刚亡，我得在那儿等着，我永远等候昭雪。昨天刘飞寿命已尽，他倒在阴谋阎罗殿上，我跟对簿公堂，说起你们当年害我之事，刘飞他倒也承认， 指挥当着阎君的面前，他说很多的主意都是你出的。刘飞说，狸猫换太子，火烧冷寒宫，都是你出的主意，所以我阎君的指命，今日到此，要带你到地府之中与妃当堂对证。说这句话，郭槐一听就焦着脑袋的一下子。郭槐心想，怎么着，要把